这个弓形在历史上就叫弧形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是最残忍的。李莲英这小子也真有点梗劲，动刑以后10天把伤养好了，后来就把他带到皇宫干凌杂。要想伺候西太后那不太容易，但是李莲英呢，前半生就在社会中飘荡，各行各业的人他广泛接触，这个人又有心机又会来事儿，时间不长就取得大伙的欢迎，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。经过李兰玉的介绍，终于到了西六宫来伺候慈禧。一开始的时候啊，这西太后没注意，听说找了一个梳头的，手艺不错，这个事儿他见识的多了。后来他说找来试试吧，李莲英一宿都没睡好觉，想了个最好的头型，叫丹凤朝阳。这头型应当怎么办？到了第二天，他跪着来见慈禧，开始梳头的时候，他心里头也有点紧张，心说话这头一回啊，我这碗饭能不能吃得牢，就看这一下子了。一旦主子要生了气，我这脑袋都保不住了。换了身新衣服，先给慈禧磕完头请完安，开始梳头。要慈禧梳头啊，麻烦套了，得有10几个宫女太监在这伺候着，头前左右都是大镜子，他坐在这块四面八方都能看得见。李莲英拿着梳子站在他的背后，轻轻的把头发给破开。这李莲英一看，哎呀，这西太后的头发可真好，油光刷亮，一直耷拉到下边能有30多长。好好梳吧，可提心吊胆，轻手轻脚把这头型给梳上。等这一梳完了，慈禧对着镜子一照，哟，这个乐呀，回过头来就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奴才李莲英。哦，你的手艺还真不错，好吧，留在我身边专管给我梳头，谢主子的恩典。打这天以后，李莲英是一步登天，他每次给梳完头都能给这头型起个名字，什么三阳开泰、四喜临门、五福捧寿、八仙祝寿，偏感这慈禧还就爱听这个。从此以后是红的发紫的，连总管太监都得让他三分。另外呢，这李莲英经验丰富，他能摸透慈禧的心理，所以不管是说话和是办事，处处取得他的欢心。本来啊，他早就应该提升大总管，因为呢有个安德海，咱们前文说过，安德海那是红的发紫呢，有先有后嘛，所以李莲英就屈尊在第二位。后来小安子一死，李莲英心灾乐祸呀，我出头的机会可来了。就这么的，他又一步登天，取代了安德海的位置。但是他不像安德海那么猖狂，那么忘乎所以，上上下下他处的都挺和睦。一提起李总管的，人们都挺爱跟他接近。有时候他在慈禧的面前，把河间府那些土乡土事就跟慈禧讲，往往把慈禧讲的捧腹大笑。有时候晚上就把他溜到寝宫里头， 慈禧在床上住，让他在地下打地摊，陪着佛爷唠嗑，一直唠到天亮。但是呢，矛盾是处处有。李莲英红了，介绍他那个李兰玉，心里头有点不得劲儿，心说这玩意儿可真怪啊，我干了这么些年了，这佛爷对我也没见过，李莲英是我介绍的，这才几天盖到我头顶上来的，他就背后有些怨言，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他一埋怨李莲英这些话，逐渐传到李莲英耳朵里去了。这小子牢记在心，有时候借着给太后梳头的机会，就告李兰玉的状。这西太后最听他的话，一听说怎么着，我找个梳头的新夫人，这李兰玉还不乐意，背后还说我的坏话。好啊，这一天传下旨意，把李兰玉给叫来了。李兰玉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，跪在西太后面前请完安，西太后脸沉着，我说李兰玉呀，奴才在，你这猴崽子大概是吃饱了撑的，听说怎么着，在背后你还说我的闲话，就这一句话，李兰玉魂不附体。哎呀佛爷，吓死奴才也不敢，我没说过，没说过。李莲英答，跟他当面对质，这李莲英跪在这儿，当面就把李兰玉过去说句话都说出来。李兰玉一听，好他妈兔崽子，你是他妈这么个货呀，我要知道你这样，当初我给你介绍干什么？现在你吃饱了饭了，反过头来害我呀！他一看这个形势，非死不可呀！因为他在宫里的伺候慈禧多年了，这个女人笑笑呵呵就能要你这条命。李兰玉看到这，往上不住的叩头。佛爷，念奴才伺候您老人家多年的份上，您赐给我一个全尸吧。
嗯，也好，
就答应你的要求，赐你个全尸。李莲英答，到那小银盒里拿钥匙，去把那药取来去。是，他们俩都有暗语，慈禧指的是什么，李莲英心里清楚。到小银盒里拿个钥匙，到后边一溜配房，开开门，拿出个小瓢来，里边倒出点红色的药面。这个药拿什么配的，因为是宫廷秘方，外人不得而知。拿过一只青瓷碗，倒了点白水，把它掩开，就交给李兰玉了。喝吧，谢恩。这还得谢恩呢。李兰玉一狠心扬脖，他咚咚咚咚咚喝下去了。慈禧眼看他喝完了，命令两个小太监把他架起来，搁在一间空房子里头。皇宫里那空房不有的是吗？然后他转身到屋里休息，茶也喝透了，点心也吃足了，要么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少了，让李莲英传达遗旨，把各宫的总管太监、小太监全都集合来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看个热闹。旨意传出，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大大小小都有上千人挤到院子里来，先给慈禧太后磕头请安， 慈禧一摆手让他们跟着，来到空房子前面，搬了把椅子，慈禧往这一坐。李莲英啊，把门开开，让大伙转圈到里边看一看啊。
是。
李莲英把这空房开开，在头前领着众人进了屋。
什么热闹？
等往床上这么一看，哎呦我的妈，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呀，根本就认不出这李兰玉来了，现在变成了一个肉球了，圆乎乎的，连脑袋在胳膊腿全抽到里面去了，脸上的褶全抽开，跟个小孩一样。大家一想，这吃了什么了？怎么变成这模样了？李莲英在这扬着脸，扒着脖子给解释：“
你们看见没看见？这就是李兰玉，因为他呀，暗地之中辱骂太后老佛爷，犯下不赦之罪。按理说，应当扒皮点天灯。”因为我们西太后大慈大悲，这才赐他个全尸，给他点药吃。你们可听清楚啊，这药的名字叫返老还童，你看他是不是年轻了？你们可记得？
李莲英说的呢，脸儿往下一沉，就像他是主人似的。
从今以后禁止交头接耳，哪一个在暗地之中要议论太后，你们可小心着，李兰玉就是你们前车之鉴。
人们吓得谁也不敢说别的，你看嘴不说，心里可清楚，暗自思想，西太后李莲英，你们干吧，要这样下去绝没有好下场。安下大伙议论不提，等了第二天早晨，慈禧刚喝完的燕窝粥，有人启奏恭亲王有急事求见，让他进来。话音未落，就见恭亲王一心满头大汗来到里头，参见太后，大事不好。说着把个折子往上一递，
慈禧一想什么事儿，拿过奏折来一看，就是一愣。闹了半天呢，是甘陕总督左宗棠来的600里加急折报，内容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臣奉旨夜已收复南疆和北疆，如今大兵来到宜利，沙俄政府在宜利设有重兵，不归还我国领土，臣以为非用武力收复宜利，在甘陕一带候旨。这慈禧看完了一皱眉呀、哎呀，怎么新疆又出了事儿了呢？他问恭亲王奕欣，到底新疆是为什么呢？太后容奏。恭亲王奕欣就把新疆所发生的事情向慈禧说了一遍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得详细交代交代。满清政府一贯采取闭关政策，从道光年间发生了鸦片战争，英国人用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，
打那以后订立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，紧跟着又订了望沙条约、黄埔条约，哎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外国列强纷纷把势力插进中国，不是赔钱就是割地。那钱从哪儿来？当官的不能掏腰包，就得叫老百姓来负担。由于老百姓负担太重，被逼得家败人亡，走投无路，纷纷揭竿而起，拿起刀枪反抗这个腐败的政府。因此在1851年长江流域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，沿长江多数省都被太平军占领，紧跟着黄河流域出现了捻军，那势力是仅次于太平军的，席卷北六省，威胁北京的安全。除此之外，回民起义、苗民起义、天地会、三点会全都纷纷起兵反对这个朝廷，把这满清给急的，摁倒葫芦瓢又起，使出全部的力量镇压这些农民起义运动。咱上文书没说过吗？使出这个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胡林翼，让这些人组织湘军、淮军，在长江流域和太平军展开决战，革命与反革命两派势力进行殊死的搏斗。另外，满清政府还派出来僧格林沁领着满清87禁兵到黄河流域去扑灭捻军。你说外国列强也侵入，内地农民也起义，满清政府真有点手大捂不过天来。偏赶在这时候，新疆又出了事儿。新疆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位置在西北边陲，相当重要。远在秦朝、汉朝的时候，我们管这个地方叫西域，张骞几次通使西域就建立了感情，中原的文化就传到了新疆。再以后呢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，把西域就纳入中国的版图，到了明太祖朱元璋仍然是一样，后来到了清朝乾隆20年把西域这个名取消了，正式命名为新疆。由于啊，它离着北京比较远，满清政府忙不过来啊，所以新疆才发生了内部争乱。最初的时候，有个人姓白，叫白彦虎，是个回民，勾结一个人叫马化龙，他们鼓吹成立什么伊斯兰王国，成立穆斯林王国，鼓吹新疆独立。另外呢，还有十几个封建主、大墓主也联合起来反对满清，鼓吹独立。满清知道这些事儿，但是无力去镇压，这叫鞭长莫及呀。后来新疆就变成了十几个反动军阀割据的集团，互不服气。这些集团之中矛盾重重，也互相吞并，最后就剩下三家， 有一家叫汉和卓集团占据了乌鲁木齐，金相印集团占据了西北重镇库车，白眼红马化龙就占据了哈密一带，成了鼎足三分之势。这三家呢矛盾更深，那个金相印集团为了独霸新疆，感觉到自己力量不够，向外国借兵。当时外国中亚西亚有一个浩瀚汗国，本来就有心侵占新疆，一看机会来了，就这样出了精兵五万，越过天山昆仑山直插新疆，帮着金相印集团，最后把汉和卓集团给消灭了，就占据了乌鲁木齐、库车、边陲几十个城镇。这个浩瀚汗国的领导人，这小子叫阿古柏，阴险毒辣，等到了新疆之后把地区给占领了，他又把金相印以赴宴为名用药酒给毒死了，他自己就独霸了新疆，成立大汗国，他就是个汗国的国王。但是阿古柏这小子挺贱，他知道满清绝不能答应，早晚必有重兵压境，怎么办呢？外面他勾结这个白彦虎作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叫他在新疆和甘肃一带在那块捣乱。另外呢，他勾结沙俄政府，咱们就说这个沙俄政府是最贪婪无厌的，在列强当中比别的国家还尤甚，他早就有心要侵占中国的新疆，垂涎三尺。他一看和你们内部可真打起来了，有机可乘了，所以他从阿拉木图就拨来重兵占据了中国的领土伊犁，把伊犁给占领了，他就设立了行政长官纳入他们的版图，另外开始往这大量的移民。